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九月二日星期六，首瞻礼期，教会特别敬礼圣母无玷圣心。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为您报道教宗方济各睦邻访问蒙古国。教宗方济各9月1日当地时间上午9点51分抵达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自即日起至9月4日在这里展开他履行教宗牧职以来的第43次使徒之旅。他是访问中亚这片土地的首位教宗，正如这几天有人提到，而且当地电台和电视台屡次强调的那样，这是一次具有历史性的访问。媒体不断传播教宗到访的信息，增加了以藏传佛教徒为主的蒙古人民对这位名扬四海的人物到来的好奇心。不过在这座城市的街道上，很难找到教宗每次出访时的横幅和标语牌，更不用说人群了。即使在成吉思汗国际机场，迎接教宗到来的似乎也是一片寂静。上午9点51分，教宗乘坐的意大利航空公司 A330 客机停在停机坪上，圣座使馆的代办雷斯蒙席和蒙古国礼宾司司长从飞机的前梯上到机舱迎接教宗，随后教宗乘电梯下机。蒙古国外交部长巴特策策格女士在飞机的前梯下迎接了教宗。另一位身着红色蒙古袍的年轻妇女向教宗献上了一盘蒙古奶酪，这是当地的传统食品，由牦牛奶制成。牦牛是蒙古最常见的动物之一，教宗用手触摸盘子，然后尝了一块奶酪。欢迎仪式上没有致辞，只有身着传统红、蓝、黄三色制服的士兵组成的仪仗队，以及双方代表团的彼此问候。阿拉木图至圣圣三教区主教孟比拉也以中亚地区主教团主席的身份到场迎接教宗。教宗方济各于8月31日傍晚离开罗马达凡奇国际机场，前往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在大约9.5小时的飞行中，教宗乘坐的飞机途经克罗地亚、波斯尼亚黑塞哥维纳、塞尔维亚、黑山、保加利亚、土耳其、格鲁吉亚、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中国。教宗向所经过国家的领导人拍发了电报表达敬意。在给中国习近平主席的电报中，教宗致以问候，表示我一定为贵国的福祉祈祷，为你们所有人呼求团结与和平的神圣祝福。 教宗方济各在前往蒙古的专机上问候了同行的大约70名记者，接着教宗回应了一名记者的话，谈起蒙古人民的一大特点，沉默。蒙古国地广人稀，教宗说，前往蒙古国意味着走到广阔土地上的一小群人那里，蒙古似乎没有尽头，居民很少，他们是一小群人数稀少拥有伟大文明的人民。我相信理解这如此宽广如此辽阔的沉默将对我们有所注意，这将帮助我们理解其意义，不是在知识上，而是通过感官来理解它。教宗表明蒙古要靠感官来理解。接着教宗提到一个具有文化意涵的例子，说，请容许我说，或许听一些鲍罗丁的音乐将有所帮助，它能表达蒙古这个宽广和辽阔的意义。教宗在机舱内走动访问记者时，西班牙主教团网络电台的记者向教宗展示了一名乌克兰士兵的水壶，这个水壶在爆炸时救了士兵一命，后来士兵把他带到了利沃夫一间圣堂去谢恩。这个水壶目前暂时交由记者保管，呈给教宗降服之后会再送回圣堂。在去程的专机上，意大利安莎通讯社记者提到了当天深夜在都灵地区发生的铁道维修工人被火车撞击身亡事件。面对记者的提问，教宗表示，这些意外事件都是粗心大意的结果，劳工是神圣的。蒙古已准备好迎接其历史上首次来访的教宗，人们对此充满期待。圣座国务卿帕罗林书记在接受梵蒂冈媒体采访时，谈到这个亚洲国家的天主教会小团体如何热切地准备迎接圣父教宗。在这第43次睦邻访问中，教宗方济各于8月31日至9月4日访问蒙古首都乌兰巴托，这是一个人口约为330万的国家，与俄罗斯和中国接壤。本次访问的主题共同希望是理解此行的关键。帕罗林书记解释说，因为我们非常需要希望，这种希望不是空洞的等待，而是基于信仰，也就是天主在我们历史中的临在，同时这希望也转化为个人和集体的努力。书记阁下，请您谈谈教宗对此行有何期望呢？
这次亚洲之行是应蒙古当局和天主教会团体的邀请，教宗和蒙古都对此寄予厚望，因为这是蒙古首次在其土地上迎接一位博多禄的继承人。教宗的兴趣在于与这个团体见面，这是一个人数少但年轻有活力的团体，其特殊的历史和构成非常吸引人。此外，这次访问中的跨宗教层面极具意义，因为这个国家有着深厚的佛教传统。
教宗将在蒙古坚定大约1500名天主教徒的信仰，对这个小小传教团体来说，教宗方济各的来到有多重要呢？
天主教信友们正满怀热情地准备迎接圣父，人们期待他的光临既是对基督徒生命旅程 也就是对信德、望德和爱德旅程的肯定和鼓励，同时也是对这一阶段性的传教本地化的肯定。事实上，当我们想到这个教会的经历时，我们不得不为之钦佩，我甚至可以说是为之感动。在经历了几个世纪的缺席之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随着国家的和平民主过渡，这个教会实际上又从零开始了。第一批传教士作为先驱来到这里，学习当地的语言，开始在家中举行弥撒。他们意识到接触的方式必须是爱德之路，把当地人民当作自己人。如此，仅仅几十年后，就出现了一个字面上的天主教团体，也就是一个普世团体，由当地成员和来自各国的成员组成。他们谦逊、温顺、有归属感，希望成为有爱的一粒小种子。
9月3日主日举行的大公运动和跨宗教会晤也将是人们关注的焦点。
是的，正如圣父多次提到的，跨宗教对话和大公对话并不是权宜之计或方便之举，而是天主教会自梵二大公会议以来一直遵循的道路，且没有任何的宗教融合。从这个角度看，与其他宗教代表相遇总是为了建立和平与兄弟的情谊。我们知道当今社会正需要为建立和平与兄弟情谊而努力。当然，此次访问也标志着与佛教的重要会面。佛教在蒙古有着非常重要的存在和历史，这一历史不仅体现在对真理的深入探索中，还在于过去所遭受的巨大痛苦。
圣座和蒙古之间的对话可以追溯到大约800年前，即伊诺增觉四世教宗时代。那么现在的关系如何呢？
基于您刚刚提到的历史背景，双方的共同利益促使在1992年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从那时开始，双方之间建立的合作关系包括正式层面上的合作，我们可以说这种合作仍在继续发展。即将到来的睦邻访问是一个加强这些联系的好机会，旨在促进公益、宗教自由、和平、人类整体发展、教育、文化交流，并一同应对关系到地区和国际社会的共同挑战。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可以期待教宗对和平发出新的呼吁吗？特别是在当今世界被冲突所撕裂的时候。
教宗持续不断地呼吁和平，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心中充满了由他称之为碎片化第三次世界大战所带来的切肤之痛。在我看来，除了教宗可能在这一场合发出明确的和平呼吁之外，教宗在蒙古的灵寨本身就是呼吁和平的行动。这是因为这个国家在整个亚洲大环境中所占据的重要位置。这次访问本身就强调了对每个国家的尊重，无论其大小都要遵守国际法，放弃使用武力解决争端的原则，并建立合作、团结互助和兄弟情谊的关系，包括与邻国和世界上的所有国家。
与蒙古接壤的大国是中国，这是教宗方济各非常关注的一个国家。他是否正在考虑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即使不是在短期内可实现？
大家都知道教宗方济各对中国的兴趣。关于您的提问，我可以说在圣父的心中有这个强烈的愿望。 这是一个完全可以理解的愿望。他已经多次公开表示希望去这个高贵的国家，既是为了探访天主教会团体，鼓励他们走信仰与合一的道路，也是为了与政府当局会晤。圣座许久以来已经与政府当局建立了对话，相信尽管前进的道路上困难重重，障碍重重，但正是通过这种对话和相遇的道路，而不是意识形态冲突的道路，才能为所有人带来美好的成果。
教宗方济各于8月31日至9月4日对蒙古国展开历史性访问，正如圣座新闻室主任布鲁尼阐明的那样，教宗此行的中心是会晤当地的天主教会团体。关于该国的教会团体，梵蒂冈新闻网提供了一些基本资讯。基督宗教信仰在蒙古有悠久的历史根源，至少可以追溯到公元十世纪，那时叙利亚传统的基督徒团体已经传人，这个团体在中国被称为景教。1245年，教宗伊诺曾爵四世派遣方济各会会士勃朗加宾作为特使出访蒙古可汗。从勃朗加宾的记述中我们知道，窝阔台大汗于1235年建立的都城和林是一个多元文化多宗教的城市，其中也有景教的存在。第一个获准进入和林的西方传教士是法国道明会士克雷蒙神父，他于1253年到达和林。1922年，教宗庇护十一世建立外蒙古宗座代牧区。1924年，亲苏联的蒙古人民共和国诞生后，境内所有基督信仰团体被取消，直到1992年新蒙古共和国的成立。新蒙古共和国与圣座建立了外交关系，为此圣座成立了乌兰巴托传教区，并委托给比利时圣母圣心会负责。2002年，圣若望保罗二世教宗任命菲律宾籍圣母圣心会会士黄旭东神父为蒙古宗座监牧。黄神父于2003年在乌兰巴托主教座堂被祝圣为主教。1992年，当圣母圣心会最初的三位传教士抵达蒙古首都时，连一个天主教徒都没有。建立教会的工作不得不在语言和文化困难中从零开始，他们的传教工作以及同时抵达蒙古的其他修会团体的使徒工作也得到了韩国天主教会的经济支持。据乌兰巴托宗座监牧马伦戈书记介绍，蒙古教会过去30年的历史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10年是从1992年到2002年，其特点是教会虽微小但进展重大。第二个10年是首批地方基督徒团体的涌现和扎根。第三个10年则以第一位蒙古神父若瑟恩赫巴塔尔于2016年的进夺为标志。目前根据最新统计数字，大约有1500名信友 分布在八个堂区和一个传教站。千亩区有25位神父，其中包括两位蒙古人，还有6位修生、30多位修会会士、5位修会非圣职会士和35位传教员。牧灵工作人员来自30个国家。蒙古地方传教工作主要活跃在社会、教育和卫生领域。2020年建成一所技工职业学校、两所小学和两所幼儿园，一个为最贫困人士提供治疗和药品的诊所，一个残疾人中心和两所收容被遗弃和贫困年长者的老人院。每个堂区还启动了蒙古明爱会的爱德项目，为民众开设食堂和公共淋浴间、课后服务以及为女性开设的课程。蒙古教会在促进人类发展方面的工作受到地方当局的赞赏，并有助于巩固蒙古与圣座之间的良好关系。2022年，蒙古国驻圣座大使与圣座国务院与各国及国际组织关系部门秘书长加拉格尔宗主教签署协议，向蒙古研究人员开放梵蒂冈博物馆，加强双方之间在文化领域的合作。蒙古地方教会与其他宗教，特别是与该国佛教领袖也有良好的关系。2022年5月28日，马伦克书记亲自陪同蒙古佛教领袖首次正式访问梵蒂冈。马伦戈书记强调，蒙古地方教会牧灵工作面临的首要挑战是帮助信友加深信仰，使其与日常生活日益联系起来。第二个挑战是促进各修会团体传教士与其他基督信仰教会团体之间的共融与友爱。最后，继续勇敢地向蒙古社会宣扬福音仍然是一项挑战，因为在共产无神论政权统治长达几十年后，仍然有 39% 的人宣称无宗教信仰。随着蒙古国的民主转型，该国首都乌兰巴托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几乎是奇迹般的繁荣起来。在过去30年里，这座城市的变化也包括人口增长，人口增加了两倍，达到170万居民，占蒙古国总人口的一半以上。在教宗对该国进行使徒牧灵访问之际，梵蒂冈新闻网采访了来自哥伦比亚的传教士圣母神卫会会士加维斯神父。他与蒙古教会的首位书记马伦戈主教一样，都是圣母神卫会会士。他向我们介绍了天主教会在乌兰巴托展开的爱德工作。加维斯神父首先解释说，人口增长的原因也在于政府为每个孩子提供补助金，并向生育至少四个孩子的母亲颁发奖章。他说，许多蒙古人仍然像他们的祖先一样居住在山区，饲养奶牛、山羊和牦牛，但由于气候变化，荒原持续不断的暴风和日益加剧的荒漠化，牲畜和植物蒙受巨大损失。近年来，许多游牧人民选择搬进城市，然而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有能力购买砖石建成的公寓住宅，因此一年中三分之二的时间 人们都待在帐篷里，点燃炉灶取暖，挤进所谓的蒙古包区。那里没有下水道，甚至没有自来水。作为对家庭的一项服务，人们可以到政府的取水点，为8至10岁的儿童获得20升的水。加维斯神父解释道，这里有关水的事物经营得很好，淋浴也成了一项生意。出于这个原因，圣母神为男女两个修会团体最初的服务项目，就是为人们提供免费的淋浴。对于天主教小团体来说，帮助穷人中的穷人是绝对优先考虑的事情。拥有1500位信友的蒙古教会，包括有修女、神父、圣母神卫会传教士、慈友会士、圣母圣心会传教士、其他修会会士、新慕道团成员、传教员和平信徒。教会团体虽小，却临在于共同生活的各个领域，而且非常活跃。加维斯神父表示，服务从教育开始。在乡下，往往家庭自己教育孩子，人们会把学习优秀的孩童送到城市或一个亲戚家里。我们经常发现孩子到12岁都还难以阅读和计算。因此，几个月前，一名哥伦比亚修女在乌兰巴托郊外的一处贫民窟组织了课后教室，为大约15名幼童和青少年提供游戏、社交和祈祷的场所。现在所有人都将得到教宗的抚慰。非天主教的蒙古人民以好奇的眼神看着他，一位重要人物来到他们家。对于人们来说，这是一个美好的标志，是对一个被称为婴孩但已成熟教会的肯定。各位听众，以上为您报道的是教宗方济各慕灵访问蒙古国。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是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Laudato Jesus Christus。